全球误判川普，曝光川普下一招，比空袭伊朗更加致命。美军披露再喐手时间，川普锁定伊朗命脉。CIA 发视频策划颠覆中南海。明州再爆 ICE 遭伏击，川普大怒，拘捕马杜罗，差啲遭到泄密，酿成大祸，系咩回事呢？我哋一齐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香港时间1月16日。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记得按旁边嘅钟仔嚟订阅我哋嘅节目。跟住落嚟，请关注我哋今日嘅节目。美国原本计划昨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但系喺最后一刻，川普就叫停，呢个引发咗全球震惊。呢个到底系咩回事呢？而美国嘅下一步计划可能比空袭伊朗更致命嘅行动。美国原本计划昨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以色列资深国防记者阿米尔透露，川普昨日确实批准对伊朗嘅打击，飞机亦都升空咗，但系最后一刻行动被取消。川普对他的顾问说，美国对伊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应该是迅速果断，不应该升级为持久的战争。川普说，他只会授权对伊朗政府带来决定性结果的军事行动，而国防官员告诉他，打击行动并不一定确保伊朗政权垮台，而且伊朗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美国缺乏足够的地区资源来应付。目前美国在中东并没有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而在川普决定停手之后，伊朗领空随后重新开放，从乌代德空军基地紧急起飞的飞机奉命返回，并保持待命姿态。有网友认为，川普只是空袭伊朗无济于事，没有人选接班，而只会令到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内战、种族分裂一片混乱，会成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翻版。亦都有人认为，川普而家未喐手，唔代表之后唔会喐手。呢啲或者都系战前嘅各种烟幕弹。仲有人认为，川普昨日嘅密集军事行动引起咗威胁嘅作用，好好作战系为咗赢，而唔系为咗做无谓嘅牺牲。万一失败，两院肯定会闹到天翻地覆。不如等时机成熟再喐手，呢个系明智之举。喺今日，川普已经对几名的伊朗官员实施新的制裁，制裁的目标是那些镇压抗议者的幕后黑手。另外，美军正在集结战斗力量。外界观察，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和三艘巴克级的驱逐舰从南海转向中东，从航行速度来讲，大约一月下旬就能够达到阿拉伯海。而林肯号航母舰上有第九舰载航空联队的大约70架战机，包括 F-35、超级大黄蜂等。而林肯号的到来，咁意味着将会发动一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战役。因为美军不只会只是做一个象征性的突袭，而将整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从太平洋调回来。反而林肯号的部署证明华盛顿正在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同时这样亦都暗示一个事件，就是重大行动可能会推迟到一月下旬。在今日15日，美国战争部发表最强硬的威胁声明，警告敌人不要试探美国。背景音乐是 Chief Keef 的 Love Sosa 伴奏，传递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你在这里看着，但是我们不怕，在美国文化中早就成为对敌方的心理战。而下一步，美国可能开启比空袭伊朗更加致命的行动。中东政策研究者安东赞文说，外界聚焦美国会不会空袭伊朗，但是真正致命的行动已经静静地展开，就是切断伊朗经济财政运作的根本石油。安东强调，伊朗真是怕的不单止是军事冲突，而是没有钱，在通胀失控、货币暴跌、抗议潮频繁的情况之下，只要影子邮轮舰队能够卖油换外汇，政权就能够持续地补贴发工资，喂养安全部队，并持续输出地区影响力。而在波斯湾的北部，距离伊拉克第一大港巴士拉和科威特直线距离大约400公里处，伊朗西部的海岸有一个岛聚叫做哈格岛。这个岛聚透过石油管路和伊朗本土连接， 是伊朗出口原油的第一大港，伊朗就是通过这个岛屿输出石油，伊朗有 90% 的出口原油都从这里出去的，而川普关注的就是切断伊朗的这条大动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东研究员鲁宾目前表示，美军进攻占领哈格岛将是一个绝佳的选择，而川普总统倾向作出迅速而明确快速的判断，重点进行斩首点穴攻击。而川普出兵入侵委内瑞拉之后，就一再表示重点在于攞返石油，控制伊朗的石油命脉，因此这个符合川普的思路。除此之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五家银行正在濒临崩溃，其中包括该国三大银行之一的塞帕银行。塞帕银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正规军的财政支柱，这个绝不单止是经济层面的预警，更加是对该政权的安全体系、军饷命脉以至到镇压机器的一次致命重创。革命卫队依赖这个银行处理大量的军事预算、项目融资和海外资金的转移，一旦这个支付链中断，可能导致伊朗军队的人工延误、装备采购停滞，直接威胁到伊朗政权维持国内秩序的能力，潜在危机可能远远超过单纯的经济范畴。伊朗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在1月9号公开承认，伊朗军方出现了叛逃的现象，而普通民众已经因为通胀、失业和银行服务瘫痪而愤怒。塞帕银行如果倒闭的话，将会加强政权连根腐败的叙事，进一步激化街头的不满。伊朗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脆弱性已经暴露无遗，全国性大崩溃正在逼近。值得关注的是，今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采访的时候亦都爆出美国的下一步计划。他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伊朗老鼠正在逃离，因为有几百万、几千万美元被伊朗这个领导层秘密地转移出境，所以他们正在弃船逃生。我们看到这些资金流入世界各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而美国打算追踪并没收这些资金，他们不要想着想继续持有。这个亦都讲明美国意图封杀伊朗高层的资金来源。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伊朗事态并未过去，美国亦都没有放弃打击计划。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在中东持续增兵，联合国会议只是援兵和移兵之计。那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川普会不会打呢？觉得会的朋友在留言区打个一字，觉得不会打的就打个二字，我来看看大家怎么看。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的就是聚在一起，不过几日落来大鱼大肉，对身体负担真的比较大，所以今年拣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选一些更实在的健康好东西。我推荐这款宝气十八味，它入面有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比长辈更加有体力，气色看起来也都更加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过节的活动，落单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有 10% 的优惠。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你们快点去看看吧。跟着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在1月14号深夜，美国国土安全部在 X 上发布消息说，一名 ICE 官员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到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的伏击和血铲的攻击，目前正在在医院接受治疗。起因是当时 ICE 正在对一名2022年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进行交通拦截，这名非法移民为了逃避逮捕，驾车离开现场，并撞到一辆停放的汽车，然后他又徒步地逃跑。当执法人员追上去的时候，他开始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另外还有两名从附近公寓出来的人参与了攻击。在搏斗过程中，攻击者使用雪铲和扫把柄。国土安全部表示，由于被三名疑犯伏击，执法人员担心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开了一枪以自卫，击中了主要疑犯的腿，导致攻击者慌忙逃回公寓。目前执法人员和主要疑犯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余两名攻击者都已经被逮捕。这件事件发生之后， 在昨日晚上，有暴徒和联邦执法人员和官员发生暴力冲突，砸毁了 ICE 的车，并且抢走了车内的枪支、弹药和敏感文件。还有暴徒在移民执法局的车辆上喷写标签，说特工只有死才是好特工，这个是直接呼吁伤害执法人员。不少美国网民发表言论说，你可以对 ICE 执法有睇法，但是你不能够对保护人民的执法人员发出致命威胁，呼吁对他们进行暴力行为，这个完全是癫了。而那些平时叫嚣反对暴力言论的人，面对今天的情况，为什么一声都不出？在今天15号，川普总统发帖表示，如果明州拒绝阻止暴徒攻击 ICE 官员，他将会对明州援引暴乱法。川普说，如果明州的腐败政客不愿意遵守法律，拒绝阻止那些职业煽动者和叛乱分子去攻击那些执法的 ICE 人员，我将会动用叛乱法，迅速结束明州正在发生的荒唐局面。针对执法人员的攻击明显增加，根据国土安全部门在1月8号发表的数据，在川普政府的第一年之中， ICE 人员遭受攻击事件增加了超过 1300%， 而驾驶车辆攻击事件就增加了 3200%， 针对执法人员的死亡威胁也都增加了 8000%。 而在昨日，明州州长沃尔兹表示，ICE 特工没有执法，而是在绑架、追捕和实施有组织的暴行。他强调，大家要追踪所有社区的移民执法人员，拍摄他们，收集证据，以备将来起诉。虽然语调平和，但是就有火上加油的效果。而他的言论亦都备受质疑。数据显示，针对 ICE 攻击事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庇护城市的一些政客的激进言论导致的。今日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川普政府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展开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完全合法，他希望沃尔兹州长能够以路易斯安那州和佛州为榜样，和联邦政府合作做出正确的事。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对明州提出诉讼，指控明州平权行动违反了川普政府反 DEI 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各位观众，你觉得明州在连续发生 ICE 被暴力攻击之后，川普政府是否应该启用暴乱法赶快地平暴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天1月1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 X 平台上再次对中共体制内官员发表新的视像，提供9个中共官员怎样被美国做线人的具体安全操作步骤。 CIA 在视像中写话，中情局想知道中国的真相，我们正在寻找知道并能够讲给我们知真相的人。这个是 CIA 第三个针对中共的视像，也是在川普拘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行动之后的敏感时刻。CIA 曾经在2025年5月史无前例地公开发表两段普通话的视像，策反中共官员，引发强烈的反应。除了收集情报之外，这个都被视为是一种攻心计，刺痛中共敏感神经，甚至到加大中共高层内部彼此的猜忌和戒备。这一次不同的是， CIA 的视像提供了9个安全步骤，手把手地教中国人怎样将情报传给美国中情局，比如用现金或者是礼物卡，在不需要提供任何个人资料的情况之下买新的或者是二手通讯设备，然后怎样将二手手机恢复出厂的设备，要删除原有安装的软件、应用程序、防毒软件、浏览器插件或者是程式等等，还有怎样找一个有公共 WiFi 的公共场所匿名连接，要避开摄像头，避开人群低调，怎样下载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以及 VPN 软件，在西方公司的邮件系统平台怎样创建一个与 CIA 专线联系的新匿名电子邮件地址。在完成上述四个步骤之后，怎样使用西方 VPN 直接打入 CIA 的网址来联系等等。 最后，从教你怎样删除浏览器、历史记录和访问 CIA 网站的任何痕迹。外界认为 CIA 之所以将教程写到新手保姆级，是考虑到中国人被封锁多年，能够真正翻墙的人很少，而不是觉得墙内的人蠢，而是怕他们死得太快，因为中共监控密不透风，被发现就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 CIA 干脆将反侦查生存指南直接敢拍成教学片，怎样买手机，怎样增网，怎样抹痕迹，全部都替你想好。一是要真的收集情报，二是再对中共打攻心战。川普总统下令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并活捉马杜罗夫妇之后，国会民主党参议员试图推用战争权力法相关的决议案来限制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之下动用军队的行为。不过曼斯最后一击封杀了这个决议案。在上个星期，有五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倒戈支持民主党的提案，引发川普震怒，痛批这些人不应该再当选。白宫随即对这些共和党议员展开高强度的施压，而在川普公开点名批评施压之后，参议员霍利和杨恩改变了立场，形成50-50平手，最终由副总统曼斯投下关键一票，惊险救驾。霍利和杨恩表示，他们已经获得保证，目前委内瑞拉境内并没有美军部署，而且如果川普认定重大的军事行动需要动用美军，行政当局将会事先向国会申请动武授权。另外，这次活捉马杜罗的行动差点因为泄密事件而失败，而泄密者已经找到。美国司法部部长邦迪表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一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住所进行了搜查令，这名记者从五角大楼承包商那里获取了非法泄露的机密资讯，并进行了报道，目前已经被逮捕。邦迪强调，川普政府绝对不会容忍非法的泄密行为，因为一旦曝光，将会对国家安全和美军战士构成严重威胁，会造成美军的重大受伤和牺牲。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FBI 特工搜查了怀有记者纳坦森的电子设备。另外，这个月较早之前，一名持有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的系统管理员卢戈内斯被控非法持有国防资讯，并将机密文件带回家，还在工作场所打印机密文件，搜查的时候发现有秘密字样的文件，可能还有其他人在落注网站 Polymarket 上，那个投注$30,000，说美国会对委内瑞拉行动，而最后大赚$400,000的那位人士，现在也都在监狱里面，因为泄密， FBI 在他屋企搜出不少的机密文件。多谢各位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